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怎样能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的丰富？当然，最简单的，用一句话来代表，我们需要变化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我们这些的人如果不变化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成为荣耀的基业？我们怎么能叫基督能得着荣耀，得着丰富？所以在这里需要变化，我们这些人需要变化。但是变化这件事完全是恩典的工作，恩典的工作。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乃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并且因为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我给别人更劳苦，但是这并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所做成的。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法利赛人扫罗，这个法利赛人的扫罗，他所能给主的是羞辱，是亏欠。虽然这个人的本身是那样的有聪明，那样有学问，他是生在大树，他是长在耶路撒冷，在加马勒门下做门徒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按照律法说是无可指责的，是这样一个人，在童年中又是比别人更长进的，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只有给神麻烦，只有给神头痛，他根本啊不能叫主在他身上得着一点点。但是当恩典在这个人身上做工的时候，能做到一个地步，他能这样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乃神的恩典所造成的，就是我今天这样的劳苦，也不是我自己，也都是他恩典的工作。换一句话说，是恩典能变化我们，能把我们变化到一个地步，能变成像使徒保罗一样。你看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主在他身上所得着的有多少？是不是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主得着荣耀？是不是在主在使徒保罗的身上能得着丰富？其实这些的荣耀，这些的丰富，都是主自己在这个人的身上，并不是保罗这个人，乃是主在这个人身上的主职。但是恩典要把这个主职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神，就说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神不但用恩典来呼召我们，他呼召了我们之后，他继续不断地用恩典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只等到他的儿子成形在我们里面。当他的儿子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身上就得着了荣耀的丰富的产业。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在以弗所第五章里头，就是主要借着用水这座道，将他的教会洗得干净，把他变成圣洁无瑕疵，叫他能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看见说，这都是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地在那里做工。对于神的恩典毫无难处。我们的神不偏待人，我们的神从来不说对这个人多给他一点恩典，给那个人少给他一点恩典，这个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的恩典是广泛的，是众多的，他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要给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丰富，他的恩典是一样的有能力。但是分别在这里，如果是恩典的话，就需要信心来接受。恩典和信心分不开的，神有恩典，但是我们这边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这个恩典 就在我们身上能做他的工。如果我们有不幸的恶心，恩典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工作。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你知道希伯来这一本的书啊，是讲产业的，讲基业的一本书。因为希伯来一开头就是这样说，他说神在古时的时候多次多方啊，借着先知啊，把他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祖先呢、啊，现在在幕后的日子，在他儿子里面对我们说话。这个儿子是谁呢？那个儿子是承受万有的，那是基业，承受万有的。同时，我们在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所谓信心的伟人呢、啊，他们都因着相信的缘故，他们能得着神的喜悦，神的见证，得着那个产业。不过感谢神，他们没有我们还不能完全。换一句话说，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恩典。神已经把产业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因着不信的缘故，不能进入迦南。当他们相信的时候，这个恩典就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不相信？所谓相信，就说我们信不信神的话语，我们信不信神在基督里面所已经做的工作，我们信不信说神既然呼召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他必定要完成他的工作，只等到基督能得着他荣耀的丰富。我们信不信这个？当然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也包括顺服在里头。顺服，我们信而顺服，这样他在我们身上能做成这个工作。我想说到这里停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要看那个第三点，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挂在半空了。这个第三点里头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说，他在信的人身上，他在信的造，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是梦造做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有一天长大成人了，就有盼望做基督的幸福。我们今天梦造，神就把我们赐给基督做他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不是一个荒地，这个产业乃是荣耀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做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实实在在能变成一个荣耀丰富的基业给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说，能力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能力能把我们这一些卑贱的人能变化成为荣耀？有什么能力能把我们这一些的人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不是你我自己的能力。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通常犯一个毛病，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对自己有盼望，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我们有能力能叫我们做好将功折罪，叫我们得着神的称赞，能进天堂。我们总是有这样的盼望。好，等我们做到我们实在是精疲力尽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主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仰望你了。只有你的宝血有能力能洗净我的罪， 只有你的十字架有能力能拯救我。那么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蒙了恩典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实在是健忘。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自己又来那一个牢套了，我们又在哪里呀、啊？要想把自己改，是不是呢？我们也觉得自己不行了，所以我们觉得主在我们身上也得不着荣耀。那么怎样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改，自己变。但是你改来改去，变来变去，还是老样子。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不能变。我们要看见说，这个能力是从神哪里来的。那么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神有这个能力，但是难处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这个能力。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向信的人所现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在底下告诉我们，这个能力啊，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能力啊，不是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啊，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啊显明给我们看见过，不是抽象的。神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的身上，他已经啊显出这个能力来了。那么这个能力在基督的身上是怎么做的？他说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在今世的、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是这个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能力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复活的大能，第二方面是升天的大能。所以这个能力啊，给我们看见说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把他坐在神的右边，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一面乃是复活的大能，一面是升天的大能，掌权升天的大能，这两个能力，这两个能力在我们主的身上都已经看见过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埋在坟墓里头三天之久。换一句话说，死是确定的，因为已经在坟墓里头三天了。但是到了七日的第一日，神的能力运行在基督的身上，叫他从死里。世界上有什么力量比死亡的力量更大？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没有人能抵挡他。当一个人被死亡拘禁的时候，没有人能从那里再出来的。死亡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能力，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耶稣他进入死亡，他剥夺了那掌死权的那个魔鬼的力量，他从死亡里头冲出来，并且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一句话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能力是胜过死亡的，如果他能胜过死亡，他就能胜过一切。今天这一个复活的能力要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变化，能得着荣耀，好叫他在我们身上也能得着荣耀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这个复活的能力我们认识多少？为什么我们对于神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是那么的肤浅呢？我想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怕死。 死就没有复活。我们要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我们必须先愿意被带到死地，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你知道玛利亚、马大、拉撒路的故事。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到约旦河的东边，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被人弃绝，所以他就跑在约旦河的东边去了。所以他们打发使者到约旦河东边见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换一句话说，现在拉撒路已经病了，你赶快来叫他不要死。但是主耶稣让他死。主耶稣听了这个话，主耶稣他不马上就赶回去，他还是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到了第四天呢，他才到了那个伯大尼的地方。哎呀，马大跑出来说：“主啊，你如果早一点到这里来的话，我的弟弟不会死啊。但是现在已经死了，也没有办法了。”当主耶稣对他说：“虽然他死了，他要复活。”他说：“我知道，到幕后要复活的，幕后要复活的。”那么玛利亚也是一样，玛利亚并不比马大好一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换一句话说，他们的盼望就是说最好不要死，不要死才有办法，死了那是毫无办法了。但是你知道神的方法与人的方法完全不同，神说不死就不复活。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如果今天在这里没有死的话，复活就彰显不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主在那里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哎呀，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急叫：“主啊，不行啊，这样快快救命，不救命的话就迷惘了。”好像门徒一样，在船上这个风浪大的时候，他说：“把赶快把主摇醒啊，你赶快醒过来啊，我们都要迷命了，你怎么不在意呢？”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这样的怕死啊，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这个肉体啊被置于死地，我们这个自己不肯让他死，所以结果呢，结果我们不能经历复活。我们对于基督主织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主织就经历得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不是这样说吗？我们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的里面吗？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我们今天像瓦器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但是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瓦器虽然很脆弱，但是呢，我们啊要保持它的完整，谁也不能碰，一碰就叫，不单是叫天叫地啊，这个叫神赶快来救，我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宝贝就一直给我们拘禁在里头，宝贝的光就照不出来，所以人所看见的都是我们看不见主。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怎样才能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呢？啊，这个瓦器必定要破碎。这个瓦器怎么破碎呢？圣灵就在我们环境中起了安排，叫我们四位受敌，却不被困住。对不起，我一定要看一看，因为中文我背不出来。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造必破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你看见说神有的时候安排一些的环境，叫我们四位受敌。我喜欢这个 Phillips 的 translation， 有一个人叫 J.B. Phillips， 他把新约圣经把它翻了，他这个翻得非常生动，不太准确，但是非常的生动。他这里所翻的，他就是说 handicap on all sides。But not frustrated. 你思维都 handicap， 你这里跑也跑不通，那里跑也跑不通，这里跑也跑，那里跑也跑不通。那么当我们思路不通的时候，那当然我们 frustrated， 怎么能不 frustrated？ 当然我们觉得说这个不行啊，这个心里就难了，当然是不行了。但是稀奇不 frustrated， 为什么呢？我们是 frustrated， 但是我们里面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不 frustrated。 你看见这个描写是描写这里了，那么他底下又在哪里说了？他说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这个赵逼婆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很喜欢这个打倒了不知死亡，因为他翻怎么说呢？他翻说 knock down but not knock out。 好像打拳一样的，knock down 了但是没有 knock out，因为什么？像不倒翁一样的，他又拔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次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了，属灵的经历了。很多的时候，圣灵他在那里安排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带到死地。哎呀，当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我们死了，完了，感谢主，没有完。奇怪，又出来了。那么这个起来的是谁呢？不是你呀，这起来的是主啊。这起来的是主，这个就是变化，这就是变化，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手术啊，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叫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也显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在这里，神的能力，神这个复活的大能啊，在这里要把我们这些人变化，要叫基督的身体长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就是不肯死，毛病是在这里。如果今天我们愿意为着基督被置于死地的话，你要看见主的复活在我们里面就冲出来，那个出来的是荣耀的丰富，神能的荣耀。但是不知是复活还是升天，复活不过是胜过死亡，升天乃是控制一切，控制一切。神把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把他升到天上，坐在他的右边，把万有都放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踏。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环境所压制，而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环境。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底下不是在上面，但是就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能力来讲，我们这一般的人，在以弗所第二章里说，我们不但是与他一同复活，也一定与他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因为我们是坐在天上，所以以弗所说，神叫基督做教会的元首，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换一句话说，万有怎样伏在基督的脚下，现在神要叫万有都伏在我们的底下。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万有带到与神和好的地步，现在教会要起来，把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要把它一点一件在那里把它执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看见，我们应当做一个超脱的人，超越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做被压制的人，我们乃是一个超越超脱的人。你看保罗，我想腓立比书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牢里头，他没有自由，不但没有自由，他连一点 privacy 都没有。因为一个罗马的禁卫啊，24小时与他靠在一起的， 没有一点的 privacy。 不但是这样，他的命运也不知道，要等候尼罗王的高薪才审判他。他不但外面受这样的压制，他里面受这样的压制，并且你看见在监牢的外面那一些犹太教的人啊，在那里说你光信耶稣不行，你还要受律法，加增保罗的捆束。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说是再恶劣也没有了。但是你看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满了喜乐，不是装假。他这个喜乐多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在我一点不难呢，但是我这样写对你们有益处。而腓立比的圣徒，他们在圣样环境中呢，他们很自由，老实说他们呢，生活上也没有缺乏，那他们也没有什么大的逼迫，他们中间只有一点点小难处，那个小难处就是两位姊妹啊不同心。这两位领头的姊妹在那里竞争哪一个更属灵，因此这个缘故叫整个的教会觉得非常痛苦。那么他们的痛苦就是那么一点环境，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们失去喜乐，没有喜乐。所以保罗他在监牢里头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要喜乐啊，应当喜乐的不喜乐，不该喜乐的反而喜乐，这个为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保罗他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学会了，无论处卑微也好，处高贵也好，处贫穷也好，处丰富也好，他都学会了。他说我靠着那能力我的，我凡事都能做。换一句话说，保罗他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他认识升天的基督，他懂得升天的能力，他能用天上的权柄来控制一切。虽然在这样的艰难中，但是叫基督在他身上能照常显大，或生或死，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是升天的能力。在旧约里头也有一个人，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又是你无论把他放在什么环境里头，在家里头父亲很喜欢他，宠爱他，哎呀柔气他，哥哥们的这个不高兴，哥哥们一直在那里不好待他，但是虽然哥哥这样的凶恶的待他，他对于哥哥还是满了爱心。把他放在菩提法的家里做一个小的奴隶，不久他在那里做管家了。把他放在这个塔里头，就是关这个政治犯的地方，不久连这个塔里头他做了总管了。那么你就把他拿出来放在这个埃及的那个宰相的位置上，他也是一样的作王。你无论把他放在什么环境里头，不是环境，是里面的生命，升天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作王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看见说，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过的这个大能大力，一点也没有减少。他怎样在基督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怎样在基督身上叫他升到天上，把万有放在他的脚下，他今天叫我们也能升到天上，叫万有放在我们的脚下。这一些的能力都是我们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信不信？在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今天我们不能看见神的能力，我们不能看见神在基督身上所已经彰显过的能力，原因就是我们不信，我们不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相信的话，你要看见神能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是何等的大，他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真是像他话语所说的，叫我们做他荣耀丰富的基业。所以感谢神，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在我们这一边 就是相信，就是顺服。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在实际的圣灵的经历的里面能真正认识神。如果这样去认识神的话，你看见这个实在是叫神能得着荣耀，得着称赞。因此在圣经里说，我们这一般的人要成为他荣耀的称赞，神因着我们要得着荣耀，得着称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乃是把神永远的旨意都成功了。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已经得着你所成功的一切。主啊，我们求你叫我们一面能看见，鼓励我们有相信的心，来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完全的工作，好叫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的称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请我们再看以弗所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念起。以弗所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愿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荣耀，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献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在今世的、连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看见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正的能认识神。我们也看见说，我们需要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我们这更新的心思能得蒙光照，好叫我们能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用余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点第二点，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第三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但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 丰盛的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提到基业这件事，我们知道基业 inheritance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题目，可以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就能看见基业这个问题在那里。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是造出他的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但是当人被造了之后，神就给人权柄，能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水中的鱼类。换一句话说，神不但造作他自己的形象把人造了，并且这个造作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也得着了一个基业。这个基业就是说他有权柄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见神在安排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在园子的中间又栽了一棵生命的树。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当初创造人的心意啊，不单是叫人有权柄能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水中的鱼类，换一句话说，神把这个地呀、赐给他所创造的人作为基业，同时神把人放在生命树的面前，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能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不但地上地成为他的基业，连天也成为他的基业。所以在神的那个意念的里面，基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很可惜，我们看见当初人的祖宗他怎样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不但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并且他吃了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个结果呢，我们看见人就堕落了，人就变成一个失望的人。所以天气凉风的时候，你记得神来到园子中，他在那里要寻找这个迷惘的人，他在那里说，人啊，你在哪里？因着人犯罪的缘故，人就失落了，人变成一个迷惘的一个人。但是在同时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但因着人犯罪而自己变成一个失落迷惘的人，同时人神所定规给人的那个基业，人也失落了。人不但没有得着那个天上的恩典做他的基业，连地上的权柄也从他的手里头被拿去了。因此我们看见说，人不能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水中的鱼类。所以当人堕落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在这堕落的中间有两件事情发生，不但人变成堕落的人，并且人所有的产业也被失落了。因此当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但要拯救我们这个人，并且他还要恢复、要赎回我们所失去的那个产业。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不但把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赎回来了，感谢赞美主，他把我们所失落的那个产业，连神所安排要我们得着而没有得着的那个命定的那个产业，也替我们完全赎回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范围、这个包厚是何等的丰富。我想在圣经的里面，在旧约中有一卷的书啊，把这个意念说得最清楚。那一卷的书啊，就是一卷很小很小的书《路德记》。我们知道《路德记》这一本的书啊，只有四章，那里头的故事实在是美丽。但是在这个美丽的那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基业的问题， 我们看见神救赎的那个问题，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女子路德，她乃是个摩押的女子。那根据神的律法，一个摩押的人或者一个亚扪人，就是到了第十代还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换一句话说，一个摩押的人在神的约里面是完全没有份的，一个摩押的人他不能与神的子民发生啊这个应许上的那个关系，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但是很稀奇，虽然按照律法来说，一个摩押的人就是到了时代，换一句话说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但是神在他奇妙的安排里面，在律法之外，在恩典之中，却把一个摩押的女子带到以色列的家里来。我们看见当神把路德带进来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安排，也可以说乃是一个犹太人他失败的时候啊，在失败的里面把这个女子带进来的。因为伊利米勒他因为饥荒的缘故，他就避荒啊，他就跑到摩押去了，所以结果这个路德就进到他的家里头来。但是神的手在这一家上非常的重，所以伊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都离开了世界，留下三个寡妇。拿俄米他要回到他的本乡去，路德就跟着他回去。我们看见说到路德跟着拿俄米回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贫穷，连生活的费用都发生问题。因此呢，路德他就要求他的婆婆让他到田里头去赊这个麦穗，因为照着律法所规定的，当收割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有慈爱的神。许多人以为说在旧约里面的神非常的这个严厉，非常的这个凶的好像，但是新约里头的神非常的松啊，也非常的慈爱。但是这个观念实在是错误的。我们看见就是在律法的底下，神的话语乃是说在收割的时候留下的，不能回头再去割。因为什么呢？要留给那一些寡妇，留给那一些寄居的人，留给那一些贫穷的人做他们的粮食。所以照着律法的规定，路德他就开始要到园子里头，因为那个时候是收那个大麦的时候，所以他就在那里去赊这个赊去这个麦穗去。在神奇妙的安排里头，他到了伯亚斯的园子的里面。我想这个故事我们不必今天晚上详细的说，这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这个伯亚斯啊，乃是伊利米勒的至亲，这个人是一个很一个大的财主，并且我们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十分敬畏神的人。因着这个缘故，等到那个收割过去的时候，我们记得怎样路德在他的婆婆拿俄米指导之下，就要求伯亚斯来尽他至亲的那个这份。因为他是至亲，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一个亲戚他贫穷了，他必须要把他的产业卖掉，他至亲的亲戚就有这一个义务，也有这个权利，应当把这个产业把它买过来。这样的话，这个产业就留在他们本家的里面。同时呢，当时的时候在律法上也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有弟兄住在一起，而这个哥哥他娶了亲了，他没有孩子，他离世了，他的弟弟就有一个义务要娶他哥哥的妻子，为他的哥哥生子立后立名。所以拿这个路德他在这个伯亚斯的面前要求伯亚斯来尽这个至亲的责份，换一句话说，要他来执行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失迷的人，把这个失落的人，把他挽回救赎过来；还有一个就是要把这个要卖掉的产业把它买过来，把它赎回来。 所以我们看见伯牙斯他一面把伊利米勒的长夜把他赎回来了，另外一面他把路德也赎回来娶他为妻。这一个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故事。所以在那个故事里头，我们看见伯牙斯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如果在天上不来到这个地上来做一个人，我们对他就毫无要求。今天有哪一个人对神可以有要求呢？我们犯了罪，我们堕落了，我们失去了神所要给我们的基业，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毫无权利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神来恢复我们，来恢复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感谢赞美神，当神来到这个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至亲。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道成肉身呢，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因着他愿意穿上一个肉身，因着他愿意与我们联合，他就能做我们至亲的亲属。同时他在十字架上他就能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主有这样的一个 claim， 我们能在主的面前要求我们的主来救赎我们。他是我们至亲的亲戚，我们可以要求他把我们这个人赎回来。感谢赞美神，我们这些的人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人。还不止，不是光光把这个人救赎了，感谢主，他把我们所失落的和神所定规要给我们的基业也全部给我们赎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的人，我们得了一个丰富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一个荣耀丰富的一个基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所承受的这个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看见说这个基业它包括非常的多。比方彼得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着的那个天上的基业是怎样的一个基业呢？是不朽坏的，不玷污的，也不散财的。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朽坏的，哪里有一个东西不能朽坏呢？不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朽坏，并且都已经朽坏了。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那个基业是不朽坏的，不但没有朽坏，也是不能朽坏的。世界上有哪样的东西不玷污呢？我想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玷污这件事情非常的注意 pollution。 我们觉得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 polluted， 不但是水 polluted， 连空气也 polluted， 样样东西都 polluted， 连我们吃的东西实在是 polluted， 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已经玷污了。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承受的这一个基业乃是不玷污的，不但是不能玷污，也没有玷污的。这是我们天上的基业。在地上任何的东西都要衰残的，都要过去的，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好像野地的花草一样。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那个基业是永不衰残的。因为什么？因为是永远的。那么我们这个基业究竟包括有多少呢？我想在圣经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描写它。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头，给我们看见说永生啊是我们的基业。我们怎样能到主的面前，因着信靠他的缘故，我们得着永生啊来做我们的基业。比方说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国度也是我们的基业。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国度赐给你们，国度也是我们的基业。比方说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长子的名分也是我们的基业。 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啊乃是要承受那个永远的家乡，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自己所建造的那一个城，有根基的城市，这个也是我们的基业。那么在以弗所第一章里头，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了。他不但叫我们的罪得蒙救赎，他叫我们也得着儿子的名分，他叫我们在他的爱中能成全能完全，没有瑕疵，这一切都是包裹在基业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般的人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我们不是仅仅蒙救赎而已，我们这一般的人乃是被救赎了之后，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承受了丰富的基业。虽然我们方才所说的那些东西，永生也好，国度也好，永远的家乡新耶路撒冷也好，这些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我们的基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光是这些的东西还不够荣耀的丰富，丰富是丰富了，但是还不够荣耀的丰富。为什么这里为什么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头所承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基业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的基业乃是一个人，就是基督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般信主的人，神把什么给我们做基业呢？神是把他的爱子给我们做基业。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我们有了神的爱子，他是我们的基业，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杯中的份。难怪诗篇二十三篇说，我们的父辈满意了，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做了我们的基业，而神把一切所有的在他的爱子的里面赐给我们。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如果今天我感觉我的罪很重，我就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我，给我赦罪的恩典。我们以为说，今天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压制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所需要的乃是一个赦罪的恩典。我们如果到神面前去求他，他就把这个赦罪的恩典给了我们，说好，你的罪赦免了，感谢主。那我就我们感觉说，罪虽然赦免了，但是我们这个里面还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再求神赐给我们生命，好，神就再给第二个包裹，给了一个 care 这个 package 就给了我们，好，给你一个永生，我们永生也有了。但是有了永生之后，我们觉得说，在生活上面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能胜过罪恶，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再求他给我们胜过罪恶的能力。那么神因着怜悯的缘故，也再给我们一个 care package， 给我们一个胜过罪恶的能力。等一下，我们感觉说我们没有喜乐，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喜乐。我们再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再给我们一个 package， 叫做喜乐，我们就得着了。那么感谢主，我们一次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一次一次的给了我们，那么越来越多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的教训不是如此的。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也不是说神爱世人，把永生赐给我们。圣经说神爱世人，他爱我们爱到极处，不能再爱了，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神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因为当他把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儿子里头归给我们了。 你记得哥罗西告诉我们说，神本身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本身一切的丰富，谁能吃到神的丰富呢？谁能知道神本身的丰富呢？谁能懂得他的公义？谁能懂得他的圣洁？谁能懂得他的光明？谁能懂得他的慈爱？谁能懂得他的智慧？谁能懂得他的能力？但神本身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头得以完全。换一句话说，神把基督给我们做产业的时候，那么我们得着基督的人，我们就得着了一切。神是在基督里头把赦罪给我们，你不能在基督之外从神那里得着赦罪，你不能在基督之外在神那里得着永生，你不能在基督之外在神那里得着任何的东西，因为神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爱子的里面，而我们得着他的爱子就得着了一切。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实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了。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故事来形容这件事情。从前有一个富裕的一个人，在过去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的富裕啊，不是用一个银行的存款呢来测量的。过去的时候，人的富裕是看他有多少的田地，有多少的牛羊，有多少的房产，有多少的这个奴仆，用这些的东西来测量一个人的这个富足的。那么从前有一个很富足的人，他所有的产业可以说不能胜算的，他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因为太多了。但是他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他把这个独生的儿子送到外国去留学去。但是当他儿子在外国留学的时候，他忽然得了重病，当然他马上就叫他的儿子赶快要回来。但他知道当他儿子赶回来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所以他就请一个律师替他立了一个遗嘱。那么果然当这个儿子赶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离开世界了。等到丧事结束之后，这个律师就把家里的人都召集在一起要读这个遗嘱。这个律师把这个遗嘱打开来读的时候，这个遗嘱是这样说的：我把我所有一切的产业都给我的管家，但是在我的产业的中间，我让我的儿子能拣选一件。这个就是他的遗嘱。那当然这个儿子听了之后非常不高兴，他说：我是儿子，那个人是管家，怎么管家得了一切，我只得一件，那怎么了得？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一定是头脑糊涂了，那怎么行呢？所以他非常的不高兴。但是这个律师在他的耳朵里头讲了几句话，马上他连开眉笑，他高兴起来了，他就站起来说：我尊重我父亲的遗嘱，我愿意照着父亲的遗嘱来做，所有的一切都给这个管家，我不过在产业中捡一件，我捡这个管家。因为这个管家也是一个奴仆，也是产业之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父亲实在有智慧，因为如果他要把他的产业都立出来的话，那不能胜算，他没有办法把他立出来，那他儿子又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东西走漏的话，他儿子根本也不能得着。但是他要他的儿子得着一切所有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办法。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就是神所用的办法，神把他一切所有，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丰富都放在他爱子的里面，然后神说：你拣选我的儿子就行了。当我们拣选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基业，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就着神来说，他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见以弗所第一章说：感谢神， 他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可惜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啊，这个没有这个时间性的，没有 tense 的，所以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啊，在那个时间的上面呢、啊，非常的困难。哦，对，感谢主，这里有个橙子，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有20几年没有念中文圣经了，英文圣经是念的。在我们中文里头，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字的本身里面没有时间性的，所以你必须要加上字眼。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加上一个橙字，这个橙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的意思，而不是说今天呢，神的丰富啊，荣耀的丰富啊，是我们啊逐渐逐渐呢、啊、去承受的，不是。乃是说神所有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头都承赐给了我们。换一句话说，当你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切都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一切都已经给了你。在神一面来说，神没有留下一件没有给你的。当然在我们的经历里头啊，我们需要不但今生啊，不但来世，就是永世，我们需要去发现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那是没有问题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你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小河，所有那一块的地都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就做神来说，当他这样应许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了他们了。但是就做以色列人说，他们还需要经过好多好多的年代。不但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要做奴隶几百年，然后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里头又是40年，然后约书亚把他们带到埃及，带到迦南地去。但是当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说这个地我已经赐给你们了。就做神来说已经赐给了，但是就做人来说，凡是你脚掌所达的地方都归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神已经把荣耀丰富的基业在基督耶稣里头都已经赐给我们，都是我们的。现在呢，现在就是需要我们逐渐去发现它，需要我们逐渐凭着信心能进去，能去得着神所已经给我们的产业。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我们去得，那神已经给了，我们才去得，去享受，去经历神所已经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看见这个的话，你不能不低头敬拜神，给我们看见说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但是对不起弟兄姊妹，我把这节圣经完全误解了。因为这节圣经不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这节圣经说他在圣徒的里面所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啊！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不错，我们在基督里头承受了荣耀丰富的基业，毫无问题，毫无问题。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得着神所已经给我们的那一切的基业，这是毫无问题的。并且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是荣耀的丰富。但是这节的圣经呢，不是这样写的。不错， 在其他的圣经里头说，我们在基督里所承受的长基业，有的。但是这一节圣经是说，他在圣徒中，换一句话说，他在我们的中间所得着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那么请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这一班的人呢，是神赐给基督做产业的人，神不但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基业，同时神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做他的基业。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很清楚，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主在那里祷告，当主在那里向着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看见有五次主在那里提到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为着你所赐给我的人在这里祷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都保守他们，其中除了一个迷惘之子，没有一个是失落的。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在那里盼望他们也能在那里。所以你在这个主在约翰十七章里头的祷告有五次，第二节、第六节、第九节、第十二节、第二十四节，你看见说他在那里提到你所赐给我的人。神一面救赎我们，同时赎回我们的产业，把他的儿子做成我们的产业。但是另外一面，当我们蒙主救赎的时候，神也把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人赐给他的儿子做他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互相的，那么谁占了便宜了？如果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交易的话，那你看这个交易，我们的主实在吃了大亏了。你像我们得着主做我们的产业，那个荣耀的丰富啊，那是何等的确实。而今天主所得着的是什么呢？主所得着的是我们这一班的人，你想想看，冤枉不冤枉？我们是主的产业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的人是像什么呢？像旷野一样，也没有水，也没有树木，也没有出产，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顶荒凉的人呢？不要说我们没有被救赎的时候是顶壮盛的人，就是我们这一班的人已经蒙了主的救赎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产业给主的麻烦真大了，是不是？他不但不得荣耀啊，并且多得麻烦。他不但没有丰富啊，并且他赔本啊，不知要赔多少。你想想看，这个话怎么说法呢？啊，但是感谢神，如果你今天能看见神在基督里面那个永远的旨意的话，如果你能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已经完成的工作的话，你要看见说，当圣经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是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的感觉里头，我们觉得不可能，也没有丰富，也没有荣耀，我们给足的就是羞辱亏欠，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夸口说，你看主在我们身上得了多少的荣耀，多少的丰富，我们实在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但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在这里你就看见需要启示，需要启示。我们的神没有时间性的，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这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神在那里做一件事，一件事做了就是成了，神在那里说一句话，他说了就完成了，里头没有时间的一个成分在里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就着神那永远的旨意来说， 就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救赎来说，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成了就是成了。我们要看见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了，这个成了那个范围不知道包括有多大。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工作看得不够透，不够透彻。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了的时候，什么成了呢？神一切在永世前里面所定规的旨意都成功了，都成功了。所以就着基督的救赎来说，他已经把我们救赎到底了，他不需要第二次来再来补充他所没有做的功，已经做好了。那就着神来说呢，当他看见他儿子的时候，他在他儿子里面看见我们，而我们在他的面前也已经完成了。这是启示。如果你要看环境的话，如果你要看自己的话，你看不见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感觉里头，因为我们是人，在我们的经历里头需要时间，需要手术 process。我们今天如果放在前面有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要一步一步去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头很难看见神所看见，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所看见的，所以结果呢，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们达到神在基督里头那给我们所定规的旨意就迟延了。信心从哪里来的呢？信心就是看见神在基督里所已经完成的，这是信心。所以神的工作是从完成里头做出来的，不是做到完成里头去的。因为基督说已经成了，什么都成了，因为什么都成了，圣灵才能在这个成了的里面，在我们身上来做成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需要启示，需要启示。你知道在神的面前，神已经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了。不管你今天我今天不像他的儿子有多少，但是就着神来看，神已经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他就召来，他所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为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什么叫做得荣耀呢？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说变化，变化像他的儿子一样，这是荣耀。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没有荣耀，我们里面只有羞辱，没有荣耀。荣耀是在主里面，所以在哥林西书里头说，基督在你里面是荣耀的盼望。荣耀在哪里呢？荣耀在基督上，基督里面。但是神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工，神能说我们已经得着荣耀了，我们已经变化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了。就着神来看，新耶路撒冷已经在这里了，因为他没有时间，他已经看见了新耶路撒冷，已经看见这一个圣城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话，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乃是根据神的启示，根据基督的工作而说的话。这个话好像已经成功的，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感谢神，不但你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他做我们的产业，并且神看见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得着了丰富的荣耀，已经得着了。这个在神面前是毫无问题的，现在的问题乃是在我们这里。